他关心有600万人群体的一个矽肺病的患者，这个矽肺病也叫尘肺病，不仅是空气的问题，主要是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大多数都是在煤矿工作的人。现在的煤矿，本来这些病人是应该政府来帮助解决的，或者企业里边医疗保险来帮助解决的，因为在矿井底下这个非常的辛苦。我曾经在铁道部做过新闻记者，采访过在大瑶山的隧道，那些隧道里打隧道的隧道工人，我们进去都一定要戴口罩戴安全帽的。可是我进去只是几个小时而已，采访他们，可他们一生在里边工作，他们的肺子就因为慢慢的吸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灰尘，肺子就慢慢就硬化了，就硬化了。我们看几个图片，我们看几个图片啊。这600万的矽肺病人，政府不管，企业也不管。有一个电影演员叫严厉多事去管他们，去看望他们。当然，他去了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他是筹了一些款，帮他们买呼吸机。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这解决不了所有的人。但是那个基督的爱，一个人在垂危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肯定自己、看望自己，我相信他们临死的时候也是一种安慰。啊，这600万人是袁立在关心的一个群体，所以我这个瓶子里边的肺是从一个人的肺里边洗出来的，他用洗肺机可以从这个人的肺里洗出6瓶这样的水来，还是黑的，还是黑的。当这个人得了这个矽肺病以后，他的死亡是很痛苦的，他不能够呼吸，他不能够躺着，他只能够趴着撅在那里边，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当我们想到这个冷漠的社会，我们想到北京寒冷的季节200多万被赶走的低端人口，我们想到耶稣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他要让我们干什么？袁立这个精神病的演员为一个病人洗脚，像耶稣也曾为他的门徒洗脚。我不知道这在中国能有哪些人能做得到，好像我做不到，我都很难做得到。我是个牧师，我都不见得能做得到。我这一辈子都没给我太太洗过脚，可能我给我的孩子洗过脚，为一个跟我无亲无故的一个垂死的病人洗脚，这不就是基督的行为吗？所以呢，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律师，他发了个帖子，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袁立确实是神经病，因为他所做的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我们看他做的事情，我们就更加的确信他是精神病。因为他算一个功成名就的人，别的明星苦恼于猫丢了狗病了的时候，他却为矽肺病人心痛，别的明星争着走红地毯，他却走到矿井里边去，别的明星在旋绕着钻戒豪车，他却满目的灰尘，去工厂，去医院，到尘肺病的村子里去送制氧机。他真的疯了，他真的疯了。他为什么疯了呢？他发文说，因为基督的信仰从里到外翻新了我。那么袁立应该是被福音搞疯的。他说马丁路德在加拉太书注释中说，基督徒是癫狂的，这个癫狂的意思不就是精神病吗？不就是疯的意思吗？明知道这会带来危险，明知道会带来别人的批评，仍公开的任性和宣讲他们所信的真理，并给自己引来全世界的仇恨和敌意，这难道不是疯了吗？亚伯拉罕把儿子献上，在常人看来是疯狂的举动，是个精神病 能做的。以诺啊，挪亚造一个方舟，用一己之力造一个方舟，说要拯救人类，他造了100年，常人说他疯了，他是个精神病，正常人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啊，今天当我们回想到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们就了解了原力所做的意义。基督说，你们在世界里边，世界的人会恨你们。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18节说，世界的人恨你们，你们知道，因为他们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世界爱属于他们自己的人。只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的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不容易，做善事也不容易。我想若不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没有人去会做。我想到马里逊那个大帅哥，25岁，牛津大学，什么都有了，放下英国的一切的享受，来到中国传福音，把生命留在了那里。正常人来看说他不正常。我们想到戴德生到了中国，也是一个西方的有名的家族的孩子，到了中国传福音啊，他不仅传福音，有人在他身上泼粪，他还说耶稣爱你。世界人看了他不正常，他疯了，他神经病。他的一代一代的留在了中国，到了第4代了，是第5代，戴一宗牧师是第4代吧，最后讲的都是中文了。据说他的重孙子，英国人的重孙子，回到美国去读神学院，还要先从 ESL 开始学。他长了一副西方人的样式，同学问他你是哪国人，他说我是中国人。他说你长得不像，他说是，说你为什么要学 ESL， 你是英国人，你的母语，他说我的母语是 Chinese， 中国人 Mandarin。 疯了。我们很多人在世界上看到我们是不正常的人，不正常，但是在基督的里边，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大家看到了，一起来读好吧，我歇一会儿，来，一起来大点声读，我是真葡萄树。好，第6节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到外头枯干，人拾起来扔到火里烧了。第7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在这里看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常在基督里，常在我里边， always in Christ， 常在基督里，常常的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在于世界的眼光了。常在基督里边，我们就听从上帝的话语。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盐，盐就是能够防止腐烂，你们是世界的光，光就能够照亮别人。耶稣说你们是光，你们不要把这个光放在床底下，要把灯放在灯台上，能够照亮一屋子里的人。一个基督徒他认识了神，他在基督里有成为一个新的生命， 他就要能够为主来结生命的果子。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他说我是真的葡萄树，他用了一个比喻，他不是葡萄树，他比喻说他是葡萄树，那你们呢？你们是枝子。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就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我们刚才也唱了一首诗歌，就像葡萄树与枝子紧紧的相连，我们在主的里面。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于我不结果子的就要剪去。所以基督徒我们要为主结果子啊，结果子。所以他说怎么能够结果子呢？你们要常在我的里边，我也常在你们的里边。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那不就没有生命的营养吗？他就不可能结生命的果子吗？所以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要常在我的里边的，我也常在你们的里边。今天我们从这个今天讲到的标题来看到很重要的一个是在 in Christ 的基督里。基督里什么是基督里？基督里的区别的对面是什么呢？基督的对立面是什么呢？就是世界里。一个是基督里，一个是世界里。我们用属灵的话叫亚当里。亚当我们知道是神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因着他的犯罪悖逆与神隔绝。那么人在亚当里边叫什么人呢？叫自然人啊，叫自然人。如果我们用有些圣经的话说叫罪人，很多人不承认罪人这个字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尤其像我们中国大陆人传福音，因为大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会强调说君子小人啊，会知道什么叫君子是小人。那么在基督教里边没有君子小人一说，我们只有罪人和义人这个区别。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是过去在亚当里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属于自然人。自然人就是我们所有的行为准则按照保罗的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是过去我们都和他们一样，我们在世界里边，我们的价值观、价值的判断啊，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常识，我们随着一个社会的文化的评价，对不对？在今天的社会，人们还看重啊你的心理怎么样吗？不会的，人们看重你外在的形式啊，你有多少钱你就被多少人追跟踪啊，不是跟踪，追踪啊，就是不是追踪，就是拥护啊，因为你有钱人家来到你，你穷了人就远离你，对不对？怕你借钱。你有多高的地位，那如果你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那人们就不是说敬仰你，起码敬畏你啊，敬畏你，害怕你。人们看重的是外在的，那人们看重你心里的吗？嗯，那今天你判断一个电影明星，你看他演什么电影获了多少奖，你看到那些多少去穷人的里边，像袁立，像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电影叫什么了，那个那演那个罗马假日那个女的叫什么了啊，反正你们知道我忘了这个名字。这样的人并不一定都被人看中啊。在基督里边我们就跟世界里边不一样，当我们信主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就从亚当里到基督里，这是两个世界，一个是在罪的捆绑中，一个是以世界为自己的荣耀，一个在基督里边是以永恒的生命为我们的荣耀，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从亚当里到基督里，或者从世界里到基督里，要通过什么呢？通过十字架的对付，通过十字架。保罗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当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叫罪身灭绝，让基督在我们生命里掌权，让我们把自己的人生的宝座交出来，交给上帝，交给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我们就在基督里边，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所以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在基督里的新人啊，在基督里新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如果一个人进入到基督里边啊，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如果一个人在基督里边，他跟过去不一样了，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这个造新造的对立面就是旧人旧造。在我们没有认识基督之前，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一个旧人，是随着肉体的情欲、眼部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去生活的，对不对？保罗也讲过，我们人生啊，就是我们眼目的情欲，这个包括物质的世界，包括情欲的世界，包括对我们肉体所有满足的东西。我们有眼目的情欲啊，我们有肉体的情欲，我们还有今生的骄傲，我们所获得的一切的成就，今生的骄傲。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旧生命的表现，而新造就不同了。保罗在说，如果一个人从亚当里到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叫什么？尼哥底母，对不对？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都很熟，是个犹太人的什么官儿，犹太做官的。那是犹太人，不管哪个年代做官，你都得有文化，你没有上过大学可能做不了官，做村官可以。这个犹太人的官，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问我当做什么事情可以得永生，对不对？他就问耶稣啊，说夫子，你所做的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啊，无人能比。拉比，他管他叫拉比，拉比就老师的意思啊。那么耶稣就说，我告诉你，要进神的国你需要重生。那尼哥底母就说，重生怎么能重生呢？难道是回母腹中再生出来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常人该问的问题。重生就好像妈妈再生一次吗？可是在圣经告诉，如果你母亲再生你一次，你是妈妈的，你祖先的 DNA 遗传下来的，你是父亲跟母亲结合生出来的，你是亚当的后裔，你的父亲的母亲的祖先再往走，走到最第一个祖先是亚当。所以在没有重生之前，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都叫自然人，正常的自然人。当你进入基督里边，你叫属灵人。这个属灵人跟自然的区别就不一样，属灵不是从母腹中生出一次来。因为耶稣回答了尼哥底母，他说你在母腹中生出来，不是的，你生出来肉身生的还是肉身，只有从灵生的才是属灵人，对不对？那如果你在妈妈生出一次，你们还是那样的，你过去你愿意生气你还是爱生气，你过去妒忌你还是妒忌，对不对？过去心里老恨别人你还是恨别人，过去你老炫耀你自己你还是炫耀自己，过去骄傲还是骄傲，不能改变，一直都要从圣灵生的，圣灵进入你的里边，更新你，改变你，使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这我们知道说，这是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就像保罗说的，这个新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照着神的形象。刚开始我们造的人是不是照神的形象？神造亚当是不是照神的形象？对不对？那我们人像谁？像神。那你说神是个灵，没有具体的样式，我们怎么像他？因为你有真理的圣洁啊，有真仁义和圣洁，公义和圣洁，公义和慈爱。人是按照公义和慈爱造的，按照仁义和圣洁造的。可是我们今天，如果你不是个属灵人，你活不出来的。一个人愿意去把这最美好的时光、金钱全部都给尘肺病人，这个不是正常人，这个不是自然人，这是在重生的人、基督里的人，他才能做得到的。一人把他得到的那个电视台给的稿费80万，他没有买名牌的衣服，没有买名牌的家具，他全部的奉献给尘肺病人，这个不是从母腹中生出来，是从基督里生出的，在基督里的新造人才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他所做的跟世界完全都不一样，完全都不一样。所以耶稣说，你们若 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喝，这个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你说很容易，一杯凉水，那如果那个一杯凉水就是你生命的需要，上甘岭的时候那一杯凉水，你愿意给别人吗？所以一个信主的生命会改变，所以他从首先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看到保罗说基督徒，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我们不仅是新造的人啊，不仅新造人，我们在基督里边是被拣选的人啊。我们还有两节经文，请往下走一走，走一走。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我们是基督的工作。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非常的重要。那保罗讲到我们两个生命的改变啊，我们过去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啊，随着肉，保罗说随着肉体的情欲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保罗说我们从前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要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他便我们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他后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的工作，神召我们是让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在基督里边啊，我们被造。那你说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基督徒也不都那么好啊，可是你是不是基督的工作呢？你是，就是基督的工作在你生命中还没有完工，还是需要继续的塑造和雕琢。一个艺术家雕琢一个雕塑的时候，你刚开始不见得能看得出来什么。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雕塑家啊，在法国我去过他家，王玉平啊，这个雕塑他就专门捡的树根子回家，买开个大 truck 买个树根子啊，到那四处买完回来拿锯就锯呀锯呀锯呀。我发现这个艺术家其实也是体力活蛮累的，我在家看他锯，我就跟他瞅着蛮辛苦的。锯完了一看，哇，美轮美奂的雕塑就轮廓出来，然后他就用小的凿子在凿，慢慢慢慢的，哇，一个雕像出来了。有的都放到了卢浮宫，你知道吗？这个很出名的一个雕塑家。可是在雕琢的过程中，这个就是神的工作。我们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盼望说我们被主雕琢的像什么样子呢？像耶稣的样式，像耶稣的谦卑，像耶稣的舍己，像耶稣的爱人，像耶稣的牺牲。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成为像耶稣的样式，我们在被基督里边被造。在基督里边这个工作，为什么我们是在基督里工作？因为神拣选了我们，这个是他的主权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创世之初，什么时候被拣选的？弟兄姊妹要记住，不是你今天受洗那一天，是你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边上帝就拣选你了。你说创世之初没有我，但在神的永恒旨意里边有你。为什么你就出来了，生出来了，对不对？这就是在神的永恒旨意里边预定有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边我们被神拣选。这个拣选，我就想到了路加福音讲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国王啊去请客，对不对？他就发了很多的请帖，婚礼，他的儿子要结婚。那我前两天也接到一个请帖，让我今天下午去参加婚礼。我早上看我的 schedule， 哇，晚上又有个婚礼，我还要讲点什么啊。我很愿意参加婚礼，你知道吧啊，这个大家都愿意参加婚礼，我也很喜欢参加葬礼啊，这两个礼是我很常去的。牧养教会这么多年，很多年轻人是我给他们证婚的，现在看到我证婚的人孩子都已经上中学了啊，所以你看到 哇，我们真的不那么太年轻了那个感觉。那这个葬礼我也去，婚礼葬礼最好你都去参加，你会给自己不同的感觉。参加婚礼你想了，哇，结婚那天多好，思考一下自己的婚姻还像结婚那么好吗？如果不是，珍惜你的时间，不多了啊，不多了。人家可能有60年，我们现在就30年，大概就这样子了。那你好好珍惜你的日子吧。所以摩西说我们要数算我们的日子，对不对？叫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你一数算的日子你就智慧了，你一数算的日子你就聪明了，你一数算日子你不胡闹了，一数算的日子你不浪费你的岁月了，你就知道该干什么，为主做点事情吧。一数算，哇，退休了什么都不干了，那马上要见主面了，不为主做点什么怎么去见主面呢？好意思吗？对不对？那个时候想到做什么，参加葬礼更使人智慧。每当我主持一个葬礼把人送走，我就想我们真的，我们这日子不多了，好好的珍惜你的生命，珍惜你旁边的亲人，珍惜你的朋友，珍惜你的儿女，能够在一起就在一起，多一点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总是好的。我现在都没有机会了，我今年我的父亲1月份走，94岁，9月份我的母亲走，92岁，两个老人一走，我突然觉得我的生命一半就没了，我觉得我家没了。虽然自己做了家长有了儿女，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孤儿一样，家没了，那个痛苦啊不能想。早上一醒来第一件想妈妈，觉得这个太可怕了，都这个年龄了还是这样子。其实那个怀念不仅是亲情，还是对过去岁月的一个留恋，越来越多会想，想了就会流泪，常常的会自己去流泪啊。那想什么呢？想着儿女们，多关心他们，让他们来多关心我们。今天感恩节，我跟师母带着两个孩子从北加州往南加州，从1号公路开，我们开到一个风景区玩一玩，然后我们就进房间里开家庭会议，我们叫做 family time。我有天我就给孩子看了一个图片，那是电池，有个电池的，我明儿发给你们在微信里面啊。电池是吧？00年以后生的，还那么多电，然后就90年以后的，80后、70后、60后、50后，我那个电就这么一点了，红了。我说女儿儿子，你看你爸这个电池就这么多了，能回来看看就回来看看。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但是我们不惧怕，为什么？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边有永恒的生命，在创世之初基督拣选了我们，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进入到永恒之中呢？不是你死那一天，离开世界那天，是你受洗归入耶稣那一天。你们保罗说我们在死的样式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与基督联合，当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在永恒之中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中有一部分时间是活在永恒之中，所以你在永恒之中，世界的一切的价值观对你来说就不那么重要啊，基督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点，我们在基督里边啊，第一点。第二点啊，在基督里的新身份，约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里边，我们接待耶稣信进入我们生命。原文的意思说，凡信靠让他进入到你生命里边的啊，生命里边的，那这就是你的新的身份。那你的身份是什么呢？是神儿女的身份啊，神儿女的身份。罗马书第8章16到17节说，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 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堕后嗣。一讲到这个后嗣，犹太人就特别的懂，后嗣是什么意思啊？是承受产业的人，承受产业。那你的产业你走了，你给谁啊？给你的儿女嘛，对不对？一定是给你的儿女，除非你的儿女非常的不孝，你做了个决定把它捐给了慈善机关去做慈善事业。大多数我想正常都会给他的儿女。那我们做神的后嗣，上帝给我们多少的好处？你知道哥罗西书说天父上帝所有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边。这句话太宝贵了，我第一次读懂的时候，哎呀，我特别的喜乐。信耶稣，我与基督联合，那上帝的所有的丰富好处都在基督里边，那我与他的儿子联合，那不也就在我的里边吗？你们哈利路亚。有一个小故事说，这个洛杉矶原来有一个富翁，很有钱，当然不是住在我们这里，住在那边啊 Beverly Hill 那边，有一个大 house， 大房子，大庄园，然后他收集很多的艺术品，因为他有钱。可是他就有一个儿子，他的独生子。后来这个儿子到前线打仗，在越南就打死了，被地雷炸死了。他是为了救一个越南的小女孩子被地雷炸死了。他的一个战友回来见他的父亲，告诉他的父亲，你的儿子死了。这个老父亲凄凄惨惨的哭啊，说你看这么多的家里的家产给谁呢？对不对？谁来继承呢？那这个战友呢是个画家，就画了一幅油画，他儿子的油画，特别大一个油画，送给了他。老人家很喜欢，把他把它放在家里的壁炉的上边。那过去那个放着一幅百万美金的画，拿下来，百万美金、千万美金，对于老父亲来说，不如儿子更有意义、更有尊荣。他把儿子放在那里，每当家里有人来参观他们家画的人，他都会把这个人带到儿子那说，你看你看你看我的儿子，你看他多帅呀、啊、他在天国。老人家后来也离开了世界走了，他留下了遗嘱，拍卖的所有的作品。所以那天清晨呢，全世界收藏的人都来到他的家来买他的原作，那些艺术珍宝来买。当然他的原作他有一个目录，大家看到了心仪的，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心里的价位都很高的。说他拍卖开始的时候呢，卖的第一幅画是他儿子的画，这幅画不是名画家画的，是个普通的一个军人画的，一个业余的画家，从画的技巧来说不是很高超，在老人心中珍贵，在艺术家心中一文不值。结果拍卖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搞笑，卖这个开价10万美金，10万美金没人买，1万美金没人买，1000美金还是没人买，最后拍卖的时候100美金，有一个人举手，他买了。这个人不懂艺术，是他们家的园丁，一个老莫 Amigo，是从小就给他们家剪草，认识他儿子，认识老人，他很着急，说我这朋友怎么没人买呢？他很难过，我的朋友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没人要呢？100美金他买得起，他举手，然后那个拍卖说100美金一次，100美金两次，100美金三次，卖了。他拿着那大画也不知道往哪儿挂，他家住那小破房没地儿挂，他就拿着往出走的时候，大家松一口气说，哎呀，终于可以拍卖正式的作品了。大家等待着每一个自己心仪的作品的时候，律师打开遗嘱说我要宣读老人的遗嘱。拍卖结束，谁买了他儿子，他所有的一切都一并送给他了。哈利路亚。 有想到哥罗西书说的天父的所有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边。你们今天你信了耶稣，上帝所有的福气都在你的生命里边，都在他的祝福里边。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就得到了天父所有的福气。哈利路亚。这个神的儿子他那么卑微的来，就是为了让你得最丰富的产业。所以圣经说我们既是后嗣既是后嗣，就和基督同作后嗣，既作后嗣我们就继承产业继承产业。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保罗讲无论我们是智慧的人还是愚拙的人，无论我们是罗马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我们马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在基督里边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灭亡的，一种是基督有份的，一种是与基督隔离的。所以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为一家人。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你进入到神的家中，这个家就是教会。圣经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你信了主了，神给你预备不同的教会，在你的家附近有教会在你的社区有教会，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家庭教会，它可以来牧养每个信主的弟兄姊妹。神的家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财富，不分才能，不分社会地位，任何人只要信了耶稣基督，他都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我们不再做外人，也不再做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了。你们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是神家里的人。哈利路亚。你说我也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就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呀。神家里就要彼此扶持啊，神家里就彼此帮助啊，神家里人就彼此带导啊。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边是个蒙福的人，因为有人爱你，有人关心你。有的时候啊，我跟你讲啊，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啊，那时候可不习惯了，教会老打电话给我们，一个礼拜不来教会，牧师电话就来了，师母电话就来了。那我们的团契主席是个马来西亚姐妹，更烦人，一个礼拜不去电话就来了，她说话还很直接，哎，你怎么又不来敬拜神呢？如果说我有什么什么事儿，今天身体不舒服，那你不舒服就是要来祷告啊。你看她总是能堵住你，你知道吗？哎呀，然后她你要如果没有信主，我告诉你，他的电话每天都会打过来的。他说那个叫马来西亚普通话，听着呢你能听得懂，但是你也不完全明白他一定跟你说。然后他们家每个礼拜六都开放，弄很多好吃的让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吃。当你信了主受了洗了，他们家吃饭的名单就把你拿掉了，然后再加一个新的。所以我们为了吃他的饭，很多人等一等，先别着急受洗，大学毕业再洗吧，不着急。所以我们的普林斯顿大学团契了100多中国人，很少没吃过海伦的饭，你知道吗？他打电话给你打，一般都是在你煮饭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饭锅都煮糊了，你给他老电话，你说哎呀不好意思，昨天你看打电话锅都糊了，他就送个锅给你。有一天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一对夫妻了，问了一句话，问得很不合时宜，就说海伦，你这样的努力传福音，你是不是教会给你钱呢？这话其实也没错，问一问好奇嘛。他说有啊。他说那你一个人信主教会给你多少钱呢？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嘛。那你做成了，你老鼠会，你卖掉一个多少钱？告诉我，拿多少钱？总是有个数字吧。他说，有一天我见到我的主，他 他把天父的所有的丰富都给我，他给我公义的冠冕，给我永恒的奖赏。我跟你讲，我在医院里的快死的时候，夫妻两个来给我祷告。有一天凌晨三点钟，我化疗啊，那时候化疗，呼吸不下去了，我就算了，拔管子，我就走了得了。那时候我还没受洗，我信主了好几年还没受洗，为什么？一直疑惑，一读就信了，一看基督徒的行为就不信了，知道吗？很多人这样子的。我也是这样，我看到我那些好朋友也信主了，不还那个妈样吗？你知道吗？没什么改变呢，对不对？我觉得还不如我这个人骄傲，对不对？一直不信，然后看那个牧师也不关心我，他关心都是有钱的，关心身体好的，关心有希望的。一看到我这个样子，从来不来医院看我，我都快死了，对教会没什么用，知道吗？他不爱我，我也有不高兴的地方，我就不想他给我受洗，不洗。那我要拔管了，我突然想到，就我不能跟他闹意见，但闹意见有一天到天堂，上帝不是因为他我不受洗，你为什么不受洗，对不对？那我不行，我不能拔，我得洗完再拔。洗完了就不想拔了，为什么？自杀不得救。我告诉你，自杀是不得救的，为什么？自杀就是你要为自己做主，你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你生你不能选择，你死你也不能选择，你可以选择如何活。你们哈利路亚，再也不自杀了，怎么难受我都不自杀。那你不自杀你就好，活得快乐一点嘛，对不对？有什么关系啊，对吧？我那是浮肿啊，身上50磅水，晚上一睡觉那个眼睛都就像那个鱼眼睛都鼓起来了，全是水啊。那圣经说在患难中我们要喜乐嘛，我就没事对着镜子就蹭摁一下，就是一个气球出来了，蹭摁一下气球出来，看得挺高兴。我就想这有什么关系，你看这人如果能够这样的也不太容易啊，这个机会不多，按看玩不也挺快乐吗？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怎么选择，你可以选择生活嘛，对不对？我到台湾去，我下了飞机，我这个鞋都穿不下去，那是脚肿的，鞋子穿，腿肿的，裤子穿不进去，知道吧？然后人家那个飞机急得要死，又给我去买裤子，买什么穿上，给我抬担架抬出去。我就想，你看你们都走下去，我是抬下来的，你看你们就不如我。你看，人家有的时候跟你讲啊，在患难中不要太怨天尤人，患难中我们要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后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承受他的产业。所以保罗彼得也宣告说，我们做神儿女的地位是什么呢？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他讲了一段话，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我们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宣扬的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句话很重要，你看这四个地位啊，我们一起来读，把那你们改成我们。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们为要招我们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美德原文就是 gospel 福音，美德就是耶稣基督的美德，耶稣基督的美德就是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里复活，这是基督的美德。为要宣扬他就是传福音呢、啊，说简单就是传福音。所以我们是有被拣选的，刚才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成为新的族类。那现在我们一说族类，大家比较容易明白，网络语言嘛，月光族、啃老族，还有什么族不生孩子叫什么族，叫丁克族，还有什么，反正很多族类啊。但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叫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被拣选的，被谁拣选？ 被上帝拣选，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上帝拣选。你们哈利路亚。那我们有君王尊严的祭司，什么叫 君尊？君王的尊严。我们什么叫祭司？祭司就是啊，祭司就是犹太人，你知道他那个有一个宗教的一些的工作人员啊，我们叫现在叫神父、叫牧师、叫长老，那个叫什么啊？还有叫反正主教、修女，这个都是祭司了啊。这祭司，那祭司的工作是做什么的？祭司过程就是一个把神的话传递给啊人民，把人民的苦痛祷告向上帝祈求，是个宗保啊。宗建的一个桥梁啊，祭司。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人人皆祭司。祭司是上帝高抹的一个特殊的职分啊。那么我们今天人人都是祭司了，是圣洁的国度，也可以翻成我们是圣洁的人民。人民圣洁，今天想想我们的人民圣洁吗？圣洁的人民就有公义、有慈爱，有上帝的圣洁在里边，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的上帝的子民啊！所以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属世界，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当一个人信了主了，他的生命改变，他就好好的读神的话语，读经、祷告、聚会、传福音。基督都是四个必须的嘛。Must be， 四个必须 ，OK， 读经，不读经知道信的是谁呀？我是个读书人啊，我朋友都是写书的，我也写书的，他们送给我的书，我大概十分钟就会看完，差不多了，一本书看完了我就不会再看，这本圣经我看了都快30年了，每天都看还看不完，很多我们还不完全能够领受理解。对不对？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圣经不是科学的书，圣经也不是知识的书，圣经是生命的书。你们，圣经是人生的说明书。你买一个汽车，你要看看那个 menu， 那个 menu 叫什么？它那个说明书是这个汽车的怎么使用啊？多少年你换机油啊？多少年你换多少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加几号的汽油啊？你加错了都不走的，你不信你试一试啊！你一定要看那个说明书。那你人生活下来，你不要看看你人生的说明书吗？你的说明书在这里啊，这就是你的说明书啊，这告诉你你是怎么来的，你是怎么没的，你知道吗？这告诉你你是怎么结婚的，结婚该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儿女怎么做爹，怎么做妈，说得很清楚。你怎么做上帝的儿女，你们，你怎么做国家的领袖，你怎么做单位的领导，你怎么做老师，你怎么做医生，一清二楚。你读了这个生命书，你就是你当行的，你们。所以一个人什么叫智慧人呢？我讲智慧人呢，就是知道怎么做正确的事，就智慧人。那这智慧的在哪里来的智慧啊？在生活中来的嘛，经验嘛，经验。可是上帝把这些经验早就告诉你了，你要从这里早早的领取，你越早读越少走弯路，不要走到老了经验都丰富了一身失败，对不对？凡也有经验了那个晚了，你知道吗？你早有经验，早有常理，早有常识，你就是知道如何面对人生很多很多的艰难，你就不怕。所以读经啊，你们，我们每天早上发给弟兄姊妹的圣经，你们读了在底下最好回应一下了，写一下阿门，对不对？我们费城的教会叫打卡，你打个卡好不好？看完就不吱声了，你看一看，你待会看多少人在读啊，你知道吗？你看我就一看，哇，好几百人在读，那感谢主，一看就俩人读，一个牧师一个长老。现在都没有阿门的，阿下门总是好的嘛，对不对？然后人家那经发来了，他不阿门不说，他砰家放一个美人上来，再不就再砰家又放一个什么什么放了，你有过一会儿再放，你别着急，对不对？你等一等，你先把这段给他阿门一下了，对不对？ 今天早上读什么经了？哪卷谁知道？举手。今天早上读了经的举手，发给你们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今天早的路加福音第二章嘛，这个大好的消息，关乎万民的大好，耶稣基督为你而来嘛，对不对？今早没有读吗？今早做礼拜都在忙啊，都在忙服事，忘读了，回去补上好不好？补上都阿门一下子，你们感谢主。第二点，祷告。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最近弟兄姊妹的祷告神听了。我昨天我看潘妈妈，哎，潘妈妈虽然在化疗，但是很有信心，很有喜乐。我看她为她祷告，我说你看我们教会四个祷告的人啊，三个得癌症，一个得脑瘤，两个好了，你们就剩你们俩了，感谢主。非常感谢我们的祷告，然后回来人也把对神的奉献带回来，最近不能来教会做礼拜，感谢主啊。所以你看王耀明弟兄啊，这安的老公给我们做投影，放投影的姐妹老公，脑瘤啊，血管瘤啊，这么老大，像那个电灯泡似的，知道吧？然后得了，在国内哭，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祷告，那天安到教会祷告，哭得一塌糊涂，说赶紧回来手术。我说别回来，那脑瘤啊，那个血管瘤很薄了，血管撑得很薄，一上飞机爆了怎么办？像电灯泡似的，那一爆了血就进到脑海里，救都来不及，你知道吗？就脑淤血嘛，就在国内手术吧。中国现在这个手术技术不错了，因为中国手术的多，经验丰富，是吧？别担心，你知道吗？这么大国家，科技已经很发达了，就手术了。你这手术的时候，这瘤刚医生拿到手啊，梆就爆了。如果脑袋没打开，爆在里边就死定了。看上帝是，所以那天吃饭啊，晚上我们感谢这个财务同工必有请大家吃饭，我也去了。那天虽然我感冒，我还去了。那个王仁明弟兄说，我懂得什么叫做神的信实，过去不懂，信实就不误事，神应许的就会答应你，答应就做到，神不误事，你们。早一个小时就爆了，晚一小时爆就拿出来就爆了，感谢主。然后就缝上了。九个螺丝钉，对不对？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一个月了，回来一上飞机，爆了，哪儿爆了？这个缝的这个刀口裂了都。在高压的时候，你知道你脑袋有问题，你这个有千万别坐飞机。这个它的高压就整个这个伤口裂血都渗出来了。如果他要带着那么大瘤回美国，一半道儿。我说安娜，那你就发财了，保险公司得赔你大笔，你知道吗？说那我也不要，我不要，我要我老公，我也不要，那个保险公司赔我一大笔，你知道吗？血就渗出来了。你知道弟兄姊妹祷告啊，大家横切的为王仁明弟兄祷告。你看现在全改变了，过去信的稀里糊涂啊，想信又不信，后来终于受洗了，然后烟也戒不掉，现在烟也戒了，啥都好了。我告诉你，全戒了，赶紧把烟都戒了，不吃抽烟的。烟都戒了，也不抽了，得脑瘤就戒了，我告诉你，知道吗？戒了，然后感谢主，知道神的信实，了不起。叫 Amy 姐妹，你知道吗？得那个瘤又不知道什么瘤，那出不了根，就化疗完又得了红斑狼疮，一大身的病。我们祷告了一年多，好了。前两天我看出去嘚瑟去了。乱吃啊，乱玩啊！我这后来还要找工作。我说你找什么工作？你现在病人赶紧休息，你不许乱吃。哎呀，什么麻辣烫也都来了，你知道吗？哎呀，我觉得你还是要注意点。我好好刚给你祷告好，你知道吧？好好注意休息。我们现在还得天宁和潘姐妹，我们祷告，希望他两个得到完全的医治。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赞美主，赞美耶稣。所以，读经、祷告、聚会。圣经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一个火炭如果你不放在火里边，拿出去就凉了。你要在一起聚会，你的生命就会发出光和热。你就是那五饼二鱼，那五饼二鱼你放在家里边，你都喂饱不了你一个人。可是那五饼二鱼你交给耶稣，耶稣喂饱了五千人。 Amen。 你的恩赐，你的能力，你的才干，你的年华，上帝都要使用。使用它干什么呢？使用你能够祝福别人。哈利路亚。 一个人的一生做什么工作最好呢？我觉得能帮助别人的工作最好。我的女儿是医生，我觉得选对了。我的儿子也是医生，学那个医学研究博士，脑神经，我觉得学对了，都可以帮助人。然后他们惯做几年，到了中年的时候再当牧师就更好了。感谢主。又能，你看当牧师有医生背景的牧师，我觉得最好，对不对？到哪里宣教还能得人灵魂，还能医治人身体的疾病，多好啊。你看我们那个孙医师，现在在那个我们教会支持的孙医师在缅甸，哎呦，你知道他说，我告诉你啊，他回来给我讲，牧师啊，你知道他一天的看几十个病人呢，知道吗？你说美国的医师，因为这有时候这个到点就下班了，5点钟那天我打电话，他们就找不着人了，你知道吗？人家那是，哎呀，那有用，那真的有用。那很多的穷人都得医治，都得医治。在缅，他说有一天缅甸发大水的时候，他就在河里捞人呢。他站在河边，这人一个一个飘过来，看到那个他觉得还行，他一个绳子扔过去，刀过来一看，一摸有气儿，拉上去，没气儿就飘走了，你知道吗？他说那天他救了100多个有气儿的人，救到了教会的医疗站，你知道吗？然后他就给他们治病，都免费的，免费的。到现在他还没人嫁给他，没找着媳妇儿呢，你知道吗？那苏州医学院的高材生啊，过去苏州医学院的副院长啊，到云南去，有一次去宣教，就看到了这个一个女的坐在那个汽车上，这么大瘤绷着，她车颠呢，那向下颠，她就这么绷着，在西双版纳，那瘤25斤，她就说：“姐妹，你这个瘤是良性的，为什么不割掉呢？”那姐妹说：“我没钱呢。”他说我才懂得中国有多少人看病是没钱的，他在苏州医学院，他哪懂啊，他是主治医师，你知道吗？他那时候爱主啊，信主以后特别爱主，他手术之前先问你要不要信耶稣，那没有不信的，他算福音可好算了。我说那你不能那样，你拿着手术刀说要不要信耶稣，谁敢不信呢？对不对？这个不行啊。他说我就着急嘛。他说你看这个人手术完了他走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就这唯一的一个机会嘛。有的可能这个手术了能不能活我也不知道，那我一定要告要不要信耶稣啊。然后人就把他告了，单位里给他开除了。要不要信耶稣？信完了就给他告了。你总比要红包强吧？你要手术前拿不拿红包？不拿红包不手术，这问题要不要信耶稣，这也很滑稽的。后来到了西双版纳，那个女的她看这个瘤，她就心生怜悯，到了昆明买了手术器具，就是就在那个公车站旁边就给那女的瘤给割掉了。这一割掉惨了，走不了了，那家也有瘤，那家也有瘤，都找她，你知道吗？就把她拽在西双版纳10年走不了，在农村呢、啊、建立了100多个医疗站，在教会里边帮助多少穷人，一分钱都不要，不要医疗费，来到美国见美国总统，美国总统早餐会请他来，住在我家，我一看他裤腰带都是80年代那个布的，那布那个线都已经抽出一条条的，我说你这都可以进博物馆了，你这腰带。我送给他一套西装领带，我他跟我个头差不多，比我瘦，给他一套，他穿着还不舒服，不得劲儿，你知道吗？哎呀，你看这人信了耶稣啊，世界都不要了。都不要了，感谢主，你们，阿利路亚，这个就是生命的果子，啊，生命的果子。我们看最后一点，在基督里边结生命的果实。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所以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讲到说：“我是葡萄树，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就要剪掉，剪掉。”所以你们要常在我的里边，我也常在你们的里边，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的里边，这个人就多结果子。那我们结什么样的果子呢？我们结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22-23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再往下来一段，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一个人，当我们说了一些可能你还不太懂，仁爱啊，喜乐，喜乐，你喜乐吗？你说喜乐，老板给你开工资了，你很喜乐，找到了一个好对象也喜乐，可是你遇到难处喜不喜乐？那就哭啊，爱哭，你知道吗？对，所以有一首歌叫《爱哭便跳舞》，这个好听，我喜欢啊，爱哭。那你说你，如果你工作被雷 off 了，老板说明天不要上班了，说我太喜乐了，有这样人吗？所以就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引言里面，神经病，不正常，对不对？可是好像圣经老叫我们不正常，对不对？说你在患难中你要喜乐，保罗说的，在患难中有病时会喜乐吗？你要不喜乐，你哀愁死得快，你喜乐说不定是过去了，你知道吗？我在荣总，台湾荣总住院的时候，我看那个就像那种像我这种傻呵爱唱爱跳爱乐呵的人，几乎都活下来了，不管什么病。那些天天想啊思想家全死了，你知道吗？忧愁嘛，老想我哪天死啊，哎呀我这病啊死了以后孩子怎么办，想那么老多，肯定死，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喜乐，你就能胜过环境，你们。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在我们基督里的体现，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彰显。圣灵所结的果子与情欲的事情是对立的，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情欲的事情是什么呢？比方说叫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醉酒、荒宴等。我从前告诉你们，我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这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接触生命的果子就是要接触仁爱和平啊，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温柔节制。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圣灵在我们生命结出果子的时候，我们就要活出来，为基督结果实。第一个果实就是福音的果实。你们一个人信主了，就要传福音，传福音，不管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见到人就给他传。啊，他可能说你不正常，对不对？很多那天我在大华发单张，就我一人在那发，然后很多人看到就砰就扔了，你知道吗？看着单张就扔了。后来咱们教会一个姐妹啊，挺好的，不是我们教会的，别的教会姐妹看到我认识我，拿着单张说：“牧师，我陪你站一会儿吧，一个人挺孤独的，好像。”我说：“没关系，耶稣跟我在一起，我怕什么的，知道吗？发呗，我就发单张，就到音乐会的单张，我去发呀，对不对？我在东部华盛顿的时候，我去发单张，经常带弟兄姊妹到大华去发单张。”那发单张有人看到就愣了，有时候，然后我有一个朋友说：“哎，柏林怎么混成这样的？发什么单张啊？你是干啥工作的？你这是，那真丢人！有你这朋友我都丢人。你看他都丢人，觉得，对不对？天门领袖有发单张的吗？好像不多，还被大华赶，你知道大华来赶我，不许发单张，对我们的态度可坏了，知道吗？然后呢，还有一个老太太。”看着我还做反面教材教育自己的孙子，好好念书，否则就像他这个样子，你知道吗？哎，那时候你喜乐吗？我很喜乐。我觉得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人嘲笑他、骂他、打他，不一样吗？那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与基督更近了，你们，我们更不正常了，我们像保罗说我们癫狂了。所以那个亚基巴王说，保罗你癫狂，不要仗着你有才华，你癫狂了。基督徒在世人眼中是癫狂的，在上帝眼中是上帝所爱的儿女。阿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这首诗歌，住在你的里边。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住在你的里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们要传福音。阿们。圣经说，传福音报喜讯的人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你们，当我们走出去，我们的脚踪是佳美的，因为我们传扬的是天国的好消息。我们一起来起立， 来，我们唱这诗歌。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在基督里边我们一切都更新了，在基督里边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主啊，你说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让我们常常的住在你的里边，常常在你里面吃取我们生命的智慧和力量，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永恒之中。亲爱的主，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和疾病，除掉我们生活的重担和困难，在你的里边让我们常常与你同在。谢谢你，亲爱的主。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没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包括我们视频前面的，你有个机会在今天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愿意，你举手，我为你祷告，说主，我愿意住在你的里边。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楼上感谢主。还有吗？赞美耶稣。还有吗？感谢主。那边还有一位。还有吗？感谢耶稣。还有没有？圣经说在基督里边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今天你是新造的人，圣灵住在你的里边，你也住在基督的里边。如果在视频前面的，你要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交给你，主啊，让你在他们里边，他们就像葡萄树的枝子与葡萄树连在一起，结丰盛的生命果实，一生一世荣神一人。哈利路亚，谢谢你，祝福每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圣诞节准备的一切的活动，与我们同在，愿你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彼此握手，说住在主的里边。